啊，始作发弦，请您发弦。主席，泰国祝贺您担任第八次审查会议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在您有才干的领导以及您的经验之下，您会引导这一次的审查会取得成果。我们准备好给您全力的支持。除此以外，我们也想要赞赏您作为筹委会的主席，在过去一年之间所做的努力。我们也想要感谢赞赏 BWC 的履约支持机构，他们一直坚定的支持各缔约国，感谢他们所做的努力，筹备了这一次的审查会议以及其他相关的会议。我国代表团也想要支持由博旺纳塔特东瓦查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大使代表东盟国家所做的发言，以及由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集团所做的发言。主席先生，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小了，因为人和货物的流动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但是呢，在这些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自然的或者是人为的生物威胁，比如说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的传染疾病，尽管它们并不是武器，却变得在今天呢更为的普遍，而且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就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一样。但是虽然说在卫生技术上有进展，现在我们还是并不能够获得保障。非国家行为者的带来的威胁，他们可能能够获得或者是使用生物技术，把他们用于不和平的目的所用，也是一个让我们担忧的潜在的情况。生物战的理念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而且要警惕的，因为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已，可能变成事实。因此呢，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更有力的生物武器公约，在今天变得更为必要，而一个透彻的审查的进程也将更有意义。主席先生，泰国已经准备好建设性的参与到审查会议当中，我们一直都在努力。自我们1975年成为缔约国以来，来落实我们自己的义务，并且找到方式来持续的改善我们国家的履约，努力更好的去促进公约本身。在最近几年，泰国也努力加强了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制，来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履约以及执行的情况。在2015年，也就是公约的40周年，泰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新的改善以后的病原和动物毒素法以及动物传染病法、科学使用动物法以及传染病法，这一些法律一起帮助我们可以预防病原以及动物毒素的滥用，包括把它们作为生物武器使用的情况。它们也帮助我们促进了机构之间的协作，确保了我们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确保了这些科学家以及学术人员的安全，以及对我们整个泰国的安全。最近啊，在2016年的9月份，泰国建立起来了与大规模杀伤武器相关物项的贸易控制法，而且内阁已经批准了。一旦生效，这一个立法呢，将去规范两用物项的出口，包括可能用作生物武器的物项，来履行我们的国家和国际上的法律义务。那么，同时我们相关的主管机构也去联系了私有部门以及行业，提高他们的意识，来建立起谅解，确保他们的全面履约。这一个法 法律呢也将作为我们信任建立措施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对于国际贸易造成任何的障碍。主席先生，泰国致力于全面的合作以及协作与缔约国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去这样做，我们一直都提交了我们的 CBM 相关的汇报，提交给 ISU。我们也努力的去与其他的各方去交换信息和经验，在最近我们也建立起来了一些培训的课程，是关于生活安全措施的，我们也愿意与感兴趣的各个缔约国呢去协作并且分享这些课程。那么对于缔约方大会而言，泰国我们希望能够与缔约国一起努力去实现这个大会本身的宗旨和目标，也就是让生物武器公约更加的广泛，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相关。现在主席，我们已经打下了基础，在过去几年之间我们审议了一些关于合作以及援助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解决一些新兴的挑战，他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公约的执行。生物袭击本身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没有边界的情况，为了遏制他们，减缓他们，需要我们快速的响应和合作的方式，以及我们各个缔约官方呢要求他们准备好，那么我们整合区域的缔约国的努力和经验，以及一些多边的机制，比如说世卫组织，都应当是一种实际的有效的对于这一些事件的响应的方法。在过去我们也进行了持续的对话，是关于核查，也讨论了要增加这一个议定书是否有好处，确保透明的系统性的以及专业的机制，与化学武器公约下面的议定书非常的相似。但是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增加 ISU 的权威，提供给他更多的支持，清楚的授权以及足够的员工，可以帮助 ISU 更好的服务于缔约方和公约。加强的 ISU 也应当对缔约国有问责制，并且确保它的有效的管理，确保它的实施是费效比高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评估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立场，并且找到方法朝前走，并且带来更多的成果。主席先生，泰国我们愿意为审查会做贡献，并且加强整个公约，我们号召缔约国也这样做，要相互倾听，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妥协，以确保一个建设性的、有成果的、成功的审查会。我们也必须要做好，确保一个有力的、全面的公约，这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的世界。谢谢主席。